弟兄姊妹早晨，愿你们平安。主耶稣在大使命那里对我们每一个有这样的命令，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怎样遵守，遵守是重点来的。主耶稣说的说话是不是真理？喂没人放，哇，全部都要重新浸过。主耶稣说的说话是不是真理？是啊，这位言说真理的主，他的吩咐是不是必须要遵守的？现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以坚定的语气要求他每一个门徒要去实践宽恕。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请大家留意，主耶稣这个吩咐的语气落得相当之重，意思就是说不是做就好一点，不做都没紧要，无伤大雅，是不是？不是，一定要做。主耶稣清楚指出我们和天父的关系乃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实践饶恕。如果我们饶恕人，我们必会得蒙天父的饶恕；如果我们不饶恕人，我们必不蒙天父的饶恕。这样原来饶恕正是建立天国一个很重要的属灵主题来的，因为若果没有饶恕，就根本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是不是？咦，是不是？是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得着这份救恩，没有一个人能够得以进入天国，全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得着神的饶恕，在神面前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债。因此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有主耶稣的性情，每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都理应效法他所跟随的主，愿意饶恕和赦免。因为若然主耶稣的门徒不愿意饶恕别人，不愿意向别人作出赦免，这样就会使神的国度在地上的进展受到拦阻，神所宣告所有的欺凌都不能够在属于神的子民当中践行和开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将饶恕成为我们信仰的中心主题。饶恕正是登山宝训这个门徒训练真理教导当中最核心的部分。我们在所难免会得罪神和得罪人的，是不是？老实一点好不好？是吧？是的嘛。正如其他人都会难免得罪了我们，不过在神的恩光光照底下，我们才惊觉原来自己都是自私的，是不是？又不够老实了，是不是？都是自私，都是自私自利，不信不实，自己对神呢其实心存悖逆，甚至很多时候违背真理，对其他人呢很多怒火，复仇心重，甚至自以为是，对神对人假冒为善，心高气傲，贪婪。但是感谢神，现在我们的人生可以有机会在基督里能够藉着圣灵的启迪和引导，我们的生命得以重新的被神去掌管，得以重定我们生命的方向，得蒙主耶稣基督救赎浩大的恩典，得以成为神永恒国度的子民，全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主耶稣这个浩大的救赎恩典，祂大能亦都能够使我们不再需要背负未被饶恕的怨恨包袱，因为我们既已得到神完全的饶恕和赦免，同时间我们亦都有足够的能力，是足够的能力饶恕别人的过犯，免除别人对我们的欠债。我们从此可以轻身上路，可以自由地去爱神，同时又爱人，任凭神去使用，在世界面前见证主耶稣的救恩的大爱，和尼赛亚和平的国度，让世界知道他是极之极之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主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不再同人计较，好像神待我们一样。一个从天父那里蒙了极大赦罪之恩的人，他就理应对别人的过错更能够释怀，是不是？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正表示我们原来还未蒙活在蒙赦免的那份海阔天空当中。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主耶稣最后要亲自和我们对质，质询我们那份的自义。我们自以为义，原来在主耶稣眼中自义都是罪。 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深知道我们欠下神那个巨债是完全没办法偿还，神却愿意将我们这个巨债一一赦免。是神愿意不跟我们算账，是祂愿意去让我们认定祂就是那位满有怜悯恩慈的神，祂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祂会向祂爱祂守约施慈爱的人能够将这份慈爱直到千代。当我们明白神对我们这份赦罪之恩究竟有多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对神所亏欠的究竟有多深。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写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还清了所有欠下神庞然的巨债，这个是神在我们每一个身上所成就莫大的恩典，而且一份奇异的恩典。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知道神愿意赦免每一个所欠下神巨债的人，同时间神亦都要求我们好像祂一样慷慨，能够赦免别人欠下我们的债。大家看圣经，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经文里面，主耶稣提及饶恕这个字，希腊文是 Alphemy， 本身这个是动词来的 Alphemy 这个词，而这个动词原来跟之前两节六章十二节，六章十二节主耶稣在主祷文教导里面我们怎样祷告，其中一个祈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个赦免在希腊文原文圣经同一个字，对不对？同一个字 Alphemy。通过这个相同出现的字，圣经让我们知道饶恕所指的就是赦免。什么叫饶恕啊？赦免。而过犯 paratoma 这个字是中苏来的，是中苏的名词，本身的意思就是很多的背弃、重复的过错、不断的伤害，所指其实就是在六章十二节众多的债项。因此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主耶稣要求我们要饶恕别人众多的过犯，所指就是十二节里面赦免别人众多的债项。饶恕别人的过犯就是赦免别人对自己所欠下众多的债。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去到天父面前认罪求赦免的时候，门徒亦都先要饶恕别人对自己的过犯和亏欠，否则天父是必不会赦免我们的过犯和亏欠。因为愿意饶恕的人才是真正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属于天国的公民。这样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饶恕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部分，而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亦都因而要成为一个懂得饶恕的群体，是不是？圣经让我们知道饶恕就是赦免别人的罪债债项，我们就要从耶稣对我们有关于赦免别人债项的教导里面学习什么叫饶恕。请大家继续翻开圣经，翻开新约圣经第二十七面，新约圣经第二十七面马太福音，同样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廿三到三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廿三到三十五节，主耶稣就以一个赦免债项的比喻来讲明对我们的饶恕，也都讲明神怎样期望我们可以饶恕别人。马太福音十八章廿三到三十五节，耶稣怎样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财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什么叫一千万银子？就是当时的人一亿日人工，大家听不听清楚？几亿啊？一亿日人工十个位，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苦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还不还到的？一亿日人工怎么还？廿七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即是一百日人工，便抽着他，搓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廿九节，他的同伴就苦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 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31节，众同伴看见他所作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么？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还不还得到啊？1亿日人工。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主耶稣以天国的比喻让我们看清什么叫饶恕。在18章23节，主耶稣这么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有仆人欠了1000万银子，相等于当时1亿日的人工。王知道这笔不可能偿还的巨债来的，于是王打算将这个欠债的仆人和他的妻子儿女卖为奴隶。但当这个欠债的仆人向王求宽恕的时候，王竟然饶恕他，免了他这笔不可能偿还的巨债，向他施予奇异的恩典。不过当这个仆人遇见欠他10两银，即是100日人工的同伴的时候，他却拒绝赦免。这个本身已经蒙赦免的人，如今竟然站在一个债权人的位置，忘记了自己亦都是蒙受赦免的欠债人。10两银子相对于1000万债项，绝对是微不足道，是不是？大家同不同意？纵然这10两银子欠债者同样央求赦免，但那个已经被饶恕的仆人却不愿意实践饶恕，他看中的是自己的权利，决心要诉诸法律，追讨自己的公道，将欠债者关在监里面。其他的同伴看见他所作所为，就甚忧愁，将事情告诉王知道。王知道之后，便召这个仆人来对他说，32节，你这恶奴才。恶这个原文希腊文只是 Peneros， 本身是邪恶的意思，也都用这个字形容细小、小气、嫉妒、狭隘、尖酸。因此王所指的恶奴才，就是心灵狭隘、尖酸的仆人。王质询他：你央求我，就将你所欠的都免了。免了多少？1亿日人工。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结果王大怒，而王的怒气是源于这个仆人不能够赦免他人。于是王将这个恶奴才交给掌刑的人，要向他施刑罚，直至他还清所有的债。但我们知道他根本没可能，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偿还这个相等于1亿日人工工钱的债项。因此主耶稣在18章35节对我们这样的警告：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个故事不单单显露出恶仆的狭隘和尖酸，也都指出王对仆人的要求，是不是？王的要求正是主耶稣所要求我们的宽恕饶恕，是无限无条件的饶恕。主耶稣的门徒不会成为复仇者， Avenger 没你份，也都不会向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讨债，却愿意藉着自己的生命彰显天国那份赦免的恩典，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顶多愿意实践的饶恕是怎样的呢？往往就是要求过犯者你先要有悔意，我先愿意饶恕你和赦免你，是不是？喂，老实一点，是不是？是啊。不过主耶稣所给过我们的榜样是怎样？弟兄姊妹，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在哪里说的这句话？在十字架上面。这样的饶恕绝对不是发生在对方悔改之前，那班兵丁钉他的人有没有悔改了？没有。因此我们的饶恕是要学习主耶稣对人对我们的饶恕，是不需要过犯者先要有悔改先肯饶恕。过往主耶稣我们见到唯有饶恕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公义， 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公义行动啊？哎，哇，大家是哦，是哦，吓死我！你重新浸过你哋系咪？主耶稣这个公义的行动带来关系的转化，将我们每一个从前是上帝的敌人，竟然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不是？不单止带来关系的转化，更带来人心的改变，带来群体的复活。法律不一定能够改变人心，更握住的拳头或者可以代表争取自己的公道，但是它同时表达了排斥和拒绝对方的意愿。在主耶稣的眼中，在敌对的处境里面，人最需要的不是公道，而是拥抱。张开的双手标志着欢迎，拥抱和接纳表达着复活的意愿，但紧握的拳头却只会增加不公义和仇恨。张开的双手才可以叫人看到更多的可能，才有机会建立在基督里的和平 Shalom。 主耶稣的门徒是会践行宽恕的，而宽恕真正会带来的是复活，带来教会的改变，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相信和看见饶恕所带来的是永恒的生命。因为哪里有饶恕，哪里就有基督，是吗？边度就有基督的生命。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落实怎样将饶恕成为我们教会的目标和实践。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对人有无限无条件的饶恕，如此当我们想起别人对自己的过犯，想起别人对自己的亏欠的时候，我们亦都要同时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其实自己都是一个接受了神无限无条件饶恕和赦免的罪人，是不是？我们原先那个沉重没办法还清的罪债，记不记得多少日的人工啊？一亿日的人工已经被债权人天父竟然藉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帮我们还了。我们对人的饶恕就是要回应神对我们这份无限无条件饶恕的爱，回应神对我们的怜悯，神对我们这份极重极重的恩典。我们要祈求天父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怎样免了人的债。当我们看清楚自己其实也都是曾经是神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得见我们所饶恕的人为什么要饶恕他。我们要让自己和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饶恕的群体，并且要相信一个能够彼此饶恕的教会是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爱、更多的接纳、更多爱的行动，能够带来教会团结同心合一，让我们休戚与共，使我们真正在基督里的团体。我们可以一起去祷告，一起去歌唱，一起走在天国的服事道路当中，一起经历神奇异的恩典。 Amen。 饶恕能够改变万事，更加是主耶稣所给过我们的命令和吩咐，使到我们得以在基督里生命因效法基督更似恩主。但一个紧握住怨恨的拳头却绝不可能带给我们有半点生命的意义，因为这个正是那恶者叫我们远离神、蚕食我们属灵生命的陷阱。大家知不知道猎人怎样去捉狼的？大约在冬季，猎人会用一把锋利的刀，在刀刃上涂上一层又一层动物的鲜血，等血因寒冷凝固之后，仆人会再次涂上一层又一层的鲜血，如是者反复几次之后，刀刃就藏在凝固的血层当中，跟着猎人就将刀反插在地上，刀尖向上，让刀结实地扎在地上。当狼随着血腥味找到这把利刃的时候， 狼就开始洒刀上边嘅血。狼不知不觉将所有喺刀锋上边嘅血洒干净之后，锋利嘅刀刃就会显出嚟。狼嘅舌头因刀刃而被割伤流血。呢、这个时候，狼不知不觉佢所洒嘅其实系边个嘅血啊？自己嘅鲜血。直到狼将自己所有嘅鲜血洒尽咗之后，最终自己就倒闭喺血泊之中。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如果你选择仇恨而唔系选择宽恕，呢、这个其实就系魔鬼呢个猎人用佢嗰把沾满鲜血嘅刀设下俾我哋嘅陷阱。仇恨绝对唔会带俾你有丁点嘅安慰，佢反而让你最终失去基督嘅生命。神选择宽恕我哋，神同时亦都希望我哋能够选择宽恕别人嘅过犯，免去别人对自己嘅亏欠。主耶稣话：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嘅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清唔清楚啊？喂，清唔清楚啊？主耶稣要你做咩啊？主耶稣系要你选择饶恕，绝对唔系仇恨。你要饶恕别人对你的过犯，赦免别人对你的亏欠，做唔做到啊？做唔做到啊？我哋一起努力。